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也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，师父，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。耶稣对他说，人啊，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？所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，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，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。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富人，他的田地出产丰富，他心里想到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。他遂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拆毁我的仓房，另建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。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存有大量的财物，足够多年之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宴乐吧。天主却给他说，糊涂人呐，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，你所备至的将归给谁呢？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。上主的圣言。
求我们赞美你。
在世上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，就会有今天这个比喻中啊，这一个富人的最终的报应，准备了一切却无福去享受。那问题是什么是在天主前致富？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去理解，不从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直接去看的话，就是在天主前致富就绝对不是单独在物质上面，而是跟天主以及跟人有关系。这个比喻的出发点是有人问了耶稣啊，请耶稣帮他们分家。分家我们当然是分那个家产啊，家产。那么借着分家产，我们在现世还是常常看到这个例子啊，为借着分家产，那么分得不同成分的家产的人也真正的就彼此分离了，大概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们看见到今天还常常看到人为了家产而打官司，杀得头破血流。人真正在天主前的价值是活出天主愿意我们活的样子。人要首先眼中有天主，然后呢，因为眼中有天主，会以天主的眼光看我身边的一切，当然首先是看我身边的人。所以今天的故事我们也讲了非常多次，最简单的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他已经目中无人。目中无人的人绝对是目无天主的，就是他嘴巴说有，其实已经远离了天主真正啊对于他所关爱的人所表达的。我们要小心啊，并不是说财富本身不好，但如果只是看见财富、看见物质、忘了人的话，忘了我们身边的近人，也因此而忘了天主，当然我们的结局就会像这一个比喻所说的，突然间就发生了结局，那么准备的一切就会是一场空。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它最快的可能最直接的反应会是我们在殉道篇常常读到的，就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如果人眼前有天主有人，就应该不至于发生这个情况。读经一，我们已经进到了罗马书第四章的结尾了。那么第前面一开始我们还记得啊，保禄就是说一切人都犯了罪，本来一切人都应该认出天主的，结果没有。 外邦人可以凭着一切受造物认出天主，结果没有，他们反而把受造物当成偶像来崇拜。犹太人应该借着天主所赏给他们的法律认识天主，结果没有，他没有人可以真正把法律守好，法律让他们更发现自己是罪人，所以一切人都犯了罪，因此呢，这些人显然是要被判最后的审判。但是呢，在第三章二十一节的情况就让人大为惊讶，天主却在这个情形当中还愿意坚持他的公义，让我们看见天主跟人最根本的差别，他的意愿永远是要救人的。那这个情况就所有得救的人就明白了啊，不是凭自己的功行，而是凭着信德相信天主。那么接着呢，用亚巴郎当例子，在犹太的民族里面，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里面，我们在相信亚巴郎是信德之父。那保罗说亚巴郎，看看他在被天主召教之前啊，那么如果说被天主召教的人是天主的子民，那么没有被召教的都是外邦人，所以亚巴郎被召教之前本来是外邦人，他做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做，那就是一般的活着了。好，所以亚巴郎是一个经典的例子。那这边一直说亚巴郎得到这一切，就是单纯的因为他相信。那相信之后呢？好，他也接受了天主给他的命令，行了割损。所以割损并不是他做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得到了天主的恩宠，不是，是他得到了天主的恩宠，天主给他一个记号。那从此呢，受割损的人，亚巴郎的子子孙孙，像犹太人，他们就成了天主的子民，他们称亚巴郎为父。但是回到亚巴郎被召教的一开始情境，他其实跟任何一个人，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当时蒙召时亚巴郎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既然割损不是让犹太人得到天主恩宠的原因，而是得到恩宠以后他们的回应，或者更好说是结果吧。所以我们可以讲犹太人受了割损的人是亚巴郎的子孙，但是其实一切人都可以称亚巴郎是父亲，如果我们接受跟他一样接受这个最根本的信的相信天主的话。所以亚巴郎是个例子，因着相信可以成义，在他的生命当中信德是非常绝对。我们先听见了，他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一直保持着信德。那么保罗说了，说天主因此算他为正义啊，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个人而写，而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将来也得以算为正义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相信天主使我们的主耶稣由死者中复活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谁如果相信这个，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就可以得到天主要赏给我们的正义。那最大的关键，亚巴郎所表达的是他一直相信天主，今天的话说他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而相信了，因此成为万民之父。所以在信仰生活里面常常会出现考验的，甚至于极端的考验。那这边描写亚巴郎绝望当中，所以绝望当中还能够相信，在绝望当中还应该抱持着希望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希望的写联，我们最应该听的一句话了，在我们生命任何的困顿处，我们求亚巴郎帮助我们跟他学习，在绝望中保持信心。